各位观众你们好，我是艾玲，今天是美东时间10月24号星期四，财经世界在美东时间星期一到星期五的下午3点钟为你带来最真实的市场资讯，帮助你快速地了解市场变化和投资动向。在星期四盘前，在亮丽的财报的推动之下，欧洲股市和美国股指期货上涨，美国国债收益率下跌，基准十年的国债收益率在连续三日上涨之后逆转走势，跌到去 4.2% 以下，黄金大涨20美元到2740美元一安士的下方，油价回升扭转了之前一个交易日的跌势，市场担忧中东冲突升级可能会影响石油的供应。根据叙利亚国家媒体报道，以色列星期四凌晨对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发动了攻击，同时有消息说可能会对伊朗发动攻击。Budget.com 23号在社交平台 X 上指出，股神巴菲特最青睐的市场指标已经触及 200%， 超越网络泡沫和全球金融海啸时期。花旗市警，随着做多标普500风险已经很高，市场正浮现股市可能会暴跌的警讯。全球最大投资者之一挪威银行投资管理公司 MBIM 警告说，随着11月美国总统大选前的政治气氛，中共为了恢复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采取的刺激措施，以及欧洲成长停滞等不明朗的因素加剧，股市下跌的风险增加，提醒投资人是时候谨慎一点了。美联储在星期三发布的褐皮书显示，通货膨胀继续缓和，有分析师表示，美联储褐皮书调查显示，从9月到10月初，美国经济活动变化不大，企业招聘增加，这样延续了近期的趋势，强化了美联储将会在两个星期内选择降息25个基点的预期。此外，美联储对经济健康状况的最新调查也显示，通货压力继续缓和。在11月5号美国总统大选之前，经济尤其是通货膨胀仍然是选民关注的一个关键问题。根据美国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 NAR 星期三公布的数据，9月成屋的销售量降到384万户，低于预期，是近14年来的最低。潜在买家在等待房贷利率进一步下降和更具吸引力的房价。巴郡在星期三的官网发布了一篇声明警告，民众不要相信冒名顶替的讲法，公司董事长兼执行总裁巴菲特不会在美国大选前支持任何投资产品，亦都不会支持任何政治候选人。在星期四， A 股低开走低，深成指、创业指数双双下跌超过 1%， 上证指数收跌近 0.7%，北证50指数盘中一度上升 7%， 再度创历史的新高。人民币对美元在岸价星期四收报 7.1133， 升135点。有交易员指，亚洲时段美元指数下跌，人民币借势反弹，不过川普胜出美国总统大选的机会提高，限制人民币汇率上升的空间，预料人民币短期难以摆脱困局。在我们来看企业和个股信息之前，请你记得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特斯拉在星期三公布第三季度的营收是251亿8千万美元，低于预期的253亿7千万美元，不过每股的盈余是72美元，好过预期的58美元，而且 Cybertruck 首次实现正毛利率。行政总裁马斯克大胆地预测，明年汽车成长有机会涨三成。在利多激励之下，星期三盘后股价飙升 11.9%。 IBM 在盘后交易的时段股价下跌近 5%， 原因是它第三季度收入未达到市场的预期。财务报告披露， IBM 第三季度总收入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1.5%， 不过公司第三季度净亏损是3亿3千万美元。联合包裹服务公司 United Parcel Service 公布季度收入和收益一年多来首次增长，它的股价随后上涨。巴克莱银行公布超出预期的季度收益之后，该股星期四上涨，有望创下2015年以来的最高收盘价，投资银行业务是一大亮点。Birkin 手袋制造商爱马仕报告说，尽管奢侈品牌需求放缓的时候对很多竞争对手造成了冲击， 不过销售额仍然出现增长，巴黎股市上涨。波音劳工在23号投票拒绝之前工会和资方同意的加薪协议，将会继续进行已经进入第六周的罢工，势必将加重波音的财务和信用评级的困境，盘前股价下跌。中国食品大厂卫龙生产的辣条产品最近在日本被检测出含有日本禁用的食品添加剂 TBHQ 特丁基对苯二酚，而被日本政府要求回收。卫龙对此回应说，表示是国家之间的标准不同，引发网友热议。有人就不满地说，比中国国内的产品就不能够亦都按高标准吗？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和广播电台在23号在 X 平台上发帖说，在金砖峰会上，普京展示了一张具有象征意义的金砖国家钞票。今日的峰会闭幕讨论了创建金砖国家共同货币的问题。在23号，金砖国家通过黑山宣言。根据中共外交部在24号公开的宣言全文，宣言提到鼓励金砖国家促进本币结算，责成金砖国家财长和央行行长继续研究本币合作、支付工具和平台。市场分析指出，俄罗斯正在寻求说服金砖国家建立一个跨境支付系统，以代替因为俄乌冲突之后遭到西方制裁而被排除在国际结算系统 SWIFT 之外。该支付系统命名为金砖之桥。根据 BRICS News 在 X 平台贴文说，普京上个星期表态，金砖国家联盟将会使用加密货币进行投资发展。他强调这个决定是该联盟的转折点，并借此机会宣布金砖国家联盟支付平台即将上线，这样引起加密社群广泛的瞩目，认为这个可能减少对传统货币的依赖，为金砖国家联盟实现去美元化的目标。路透社星期三报道，前高盛首席经济学家金砖国家先生 Jim O'Neill 在采访的时候表示，认为金砖国家可以成为真正的全球经济集团，这个想法显然有些遥不可及，以及他们将自身视为某种具代替性全球的事业，这个实在令人非常不安，因为这个显然是不可行的。 O'Neill 还说，只要金砖之中的中国和印度仍然存在重大分歧，拒绝在贸易上合作，这样金砖集团想挑战美元的优势地位就仍然是痴人说梦。独立视频人向阳亦都发帖回应说，建立一个经济体系的前提是有信用，而中俄能够建立一个信用社会吗？显然是不能够。没有信用的社会只会不停地互相坑蒙拐骗，相互不择手段地比拼道德底线，最后就是绑在一起完蛋。他认为中俄一山不容二虎，是不能够手拉手建立起一个新的经济体系的。彭博社在星期三报道说，美国知名投研公司 Evercore ISI 估计，如果共和党候选人川普赢到下个月的美国总统选举，中共可能会计划推出高达11万亿元人民币的财政刺激。该机构中国研究董事总经理 Neil Wong 说，北京方面可能会推出一项1-2万亿人民币的超长期特别主权债券计划，以减轻川普回归可能对市场情绪的冲击。 Neil Wong 补充说，北京方面可能会发行10万亿元人民币的特别主权债，以帮助银行补充资本，同时亦都允许地方政府根据为期3年的隐性债务置换计划，将债务上限提高到6-8万亿元人民币。该机构指出，全国人大常委会可能在11月5号美国大选之后一个星期内召开会议批准财政刺激计划。美国总统大选日趋激烈，美国民主党候选人贺锦丽对他的共和党对手川普微弱的民调支持率优势继续萎缩，而在博彩市场的压注显然后者的胜选几率在进一步上升。自由亚洲电台报道，中国的民间协会分析2023年中国个人所得税的报告，推算每月收入3500元人民币以下的超低收入人口超过6亿，而年薪1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只是有70万人，约占总缴纳个人所得税人数的1%。 几年之前，中国将个人所得税税点征收点从3500元提高到5000元人民币。根据2022年的统计数据，个人所得税纳税人从1.57亿人下降到6.512万人。中国知名金融学家何光兵表示，该文只是根据官方报告来分析，数字相对来讲非常保守。而中国的实际低收入群体相信比该文中的数字重要更高。中国这种金字塔型的社会结构亦都意味着巨大的不稳定性。他表示，中国在经济急速衰退中重返集体贫穷时代，根本看不到希望，就是高收入的人群亦都会没有钱，只是返贫的路径和穷人不一样，这个亦都意味着巨大的社会不稳定性。自由财经报道说，之前路透社透露，台积电在10月11号发现他们为特定客户制造的晶片流入华为手中，因为有触犯美国制裁之余，台积电立即停止出货，并主动通知美国和台湾有关的单位。现在半导体业界人士爆料，这次传出疑似华为的白手套是一家中国设计公司，在今年上半年以7纳米方案准备向台积电购买，而且已经给了几亿美元的全额晶圆代工费用，之后被台积电发现有异样，并同时取消该客户的设计定案，也就是尚未生产。这一位客户因为违反规定，大笔的金额预付款恐怕会被台积电没收。针对这次传得沸沸扬扬的华为绕道落单投产事件，台积电在23号回应说，为了遵循法规的要求，公司自从2020年9月中旬起就不再向华为出货。台积电并表示，公司有完备可以全面监控和确保合规性的出口管制机制。美国众议院中国特别委员会主席沃勒纳尔星期三要求美国商务部和台积电做出解释，并警告这件事可能会严重危及美国国家安全。今年的黄金价格涨势凶猛，不断刷新高。经济学人指出，金融恐慌和地缘政治动荡正是共同对金价产生巨大影响。近期黄金上涨的背后推手可能是市场投资最谨慎保守的一个族群，央行的储备管理者。文章指出，黄金在央行储备中的占比数十年来一直在下降，从1970年接近 40%， 降到2008年的只是 6%。不过最近这个占比就稳定上升，去年已经达到 11%， 是20多年来的最高水准。英士曼投资管理公司进行主权投资人调查显示，51家央行中没有一家预期在未来3年内减少它的黄金配置，反而是有 37% 预计会增加。除了央行之外，市场投资人亦都涌入黄金市场。报道指出，世界进入一个新的黄金时代。文章还指出，中国和印度对黄金的热情增加，主要是中国房地产危机促使拥有资本的人寻找其他投资管道。截至到今年6月的12个月内，中国金条和金币的购买量增加了 44%。 股神巴菲特曾经讲过，压住黄金的人通常是对其他投资感到恐惧的人，未来市场恐惧的人会越来越多。以上是今日财经世界的节目内容，不是投资建议，请你记得一定要点赞、订阅和分享，多谢你对我们的支持。我是魏玲，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